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和良友的同学来到圣经神学的课程，我是郑子民。今天我们来到第五课，我们的题目是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谈圣经神学的第二部分，因为呢我们学习圣经神学要有一些的基础，所以呢我们把基础打好了，学习圣经神学呢就比较容易了。我先把今天课程的大纲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说呢，神学不单单是了解关于神的事，神学呢是认识神，并且啊，为了认识神，我们必须恢复与神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圣经神学是作为基督徒来研究的，是作为神的儿女来研究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研究。那通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已经相信并且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征服了我们悖逆的心和悖逆的思想，我们就降服在他的面前，以他为我们的主。那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出自于圣经的，而只有圣经呢，才能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最正确的认识，因为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的一个完整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将神向我们显明，他是神的道，是神话语最终极的启示。圣经是圣灵启示基督的一本书。我再讲一次啊，圣经是圣灵启示基督的一本书。神确保了圣经对基督所做的见证是完整无误的。因此我们说啊，圣经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是启示者，又是救赎者。那为了明白圣经，我们首先要来到我们最初信主的时刻，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开始，然后呢我们再看整本的圣经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与他的救赎的关系。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同样的真理。好，我现在呢就开始来跟你谈今天的内容哈。我们是相信主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相信信靠主耶稣基督，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福音的真理抓住了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把我们从黑暗带到了光明，使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福音是有关神国的信息，通过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的救主和他所成就的工作，救恩就临到了我们。福音包括了主耶稣的降生，他的生活、受死、复活和升天。这是神的方法，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成为他永远国度的子民。那我们的信主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信主就是将我们的信心完全的放在这位为我们完成救恩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以同样的信心一直的信靠我们的救主。福音不仅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福音更要赐给我们完全的拯救。 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就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要拯救我们整个人。福音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福音保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使我们不断的成熟，福音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最终把我们带进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说福音要改变我们整个的人，也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救恩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将我们悖逆的思想和意志改变过来，使我们的思想和意志啊，都与神的话相符。基督徒不再像无神论的人文主义那样的思想，那些拒绝真理的思想已经被圣灵征服了，而且呢，相信接受了福音。那这个改变思想的工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啊，基督徒要建立一个基督徒有神论的思想。然而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完全之前，我们还会保留着一些人文主义的思想，我们要借着福音的大能不断地与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来做斗争。我们学习圣经神学，我们不但相信，而且还要明白并且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话是自我验证的，我们不单单要知道圣经里讲了什么，我们还要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之下来找出来圣经当中一个完整的信息，也就是神所启示的一致的真理。不幸的是，有些圣经的学者啊，他们对神的话的自我验证性这个重要的原则做出了让步，他们用圣经以外的标准来衡量圣经的信息。那这样做的后果呢，就会重新排列圣经的经文，重新改写圣经记载的历史，那将圣经当中他们认为不合宜的经文就删除了，然后用他们拒绝神的思想作为前提来解释圣经。不少圣经的学者所写的著作，都是站在拒绝圣经的立场上，接纳人文主义的立场。我们要小心分辨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真理得到了恢复。主耶稣不仅把我们从罪恶和无知当中拯救出来，而且呢，他让我们明白真理的本质。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主耶稣的救赎与他的启示的工作来分开。我们被救赎，因而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并且呢，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在基督里，本来被人类扭曲的真理，现在得以恢复了原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以自己的身份，以他的工作，向我们启示的有关神的真理，以及有关我们人类，以及有关整个创造的秩序。因此呢，救赎的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被更新、被改变了。当神的圣灵将福音放在罪人的心中的时候，而罪人以信心回应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也包括了思想、意志的更新。从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对宇宙的看法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一切都成为见证神的确据了。基督徒的思想恢复了正常，就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来明白一切的事情了。现在我们要讲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啊，可能呢你以前不太注意的，就是呢神的救赎是神在创造中的计划。主耶稣基督在他救赎的福音里修复了我们的思想，那这个工作呢是基于主耶稣在创造中永恒的角色，他是创造的原因，又是创造的目的。正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1:16所说的，万物是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就意味着整个宇宙的意义都在于福音。神创造了万有，为的是将来在基督里拯救万有。福音是神的预见，是神在创造当中所定的旨意，是神在创造当中设计的蓝图，并不是只是因为人类犯了罪才想到的办法。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正确的神学观。这不是说神学高于一切，也不是说我们对救恩理性上的认识有最优先的地位。然而，正确的神学观确实非常重要。我们的思想被救赎，被更新，就是圣灵更新我们对万物的认识，使我们与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真理能够一致。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的思想呢，就需要被主来更新，以主耶稣基督的思想代替我们旧有的思想。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的道德行为上顺服主，努力的与违背神的罪恶的行为做斗争，那同样的，我们也要在思想上顺服主，我们也要努力的和那些与主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相违背的思想做斗争。小结一下，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救赎的人类，我们应当持守基督徒的有神论，拒绝一切人文主义的思想。我们相信基督启示并解释了所有关于神和受造之物的真理。现在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真理，就是基督解释了整本的圣经。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唯一的方法。然而，圣灵和圣经正是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主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就回到父神那里去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像使徒那样与主耶稣面对面的谈话，听主耶稣的教导了。然而，在主耶稣离开之前呢，他就应许圣灵保惠师的降临，圣灵会引导使徒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说，圣灵会为他做见证，还要荣耀他的名。那圣灵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彰显主耶稣基督，带领着使徒传讲福音，并且呢，将他们所传讲的准确无误地记载在新约圣经里。也就是说，圣经记载的就是神所要讲的话。圣经无误的意思是，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真理，圣经不会把我们带偏了路。那新约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圣灵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新约圣经记载了福音的核心信息，并且呢，探索了福音在神子民生活当中的实际的意义。新约圣经向我们展示了福音是神为人类预备的一条路，要将罪人带入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不完全，所有的失败，都要被福音改变， 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神。新约圣经为我们的问题开的这副特效药，是矫正我们问题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在福音里把我们的生命改造完全。所以说呢，我们要以最终极的福音来解释圣经。我们要明白，福音对两个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旧约的时代和主耶稣完成救恩之后的新约的时代。我们要思想如何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这些经文的意义。因此呢，旧约圣经必须在福音里才能找到意义，而旧约圣经与福音的关系只能取决于新约圣经的见证。主耶稣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是神的话，是神的道。正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是神在末世向人启示的道，将旧约先知所传讲的带入完全。他为旧约时代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施行的拯救画上了一个完全的句号。他实现了旧约所有的预言，因为旧约圣经预言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主耶稣自己和他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使徒所见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他是旧约圣经全部意义的所在。也就是基于这一点，主耶稣开启了门徒的心，开启他们思想来明白旧约圣经的。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旧约圣经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旧约里边有先知讲论，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完全。旧约所有的预言在主耶稣基督里完全实现了。旧约对大卫的应许也完全的实现了。旧约对救恩的论述在基督耶稣里边也完全实现了。所以呢，我们说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是讲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讲旧约圣经是神的话，那主耶稣和使徒对旧约圣经超然的权威性都持有非常正面的态度。他们认为圣经是神向他子民讲话的一种的方式，他们将旧约圣经看成是神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们向他的百姓所讲的话。因此呢，主耶稣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旧约圣经历史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实际上，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神所掌管的整个历史当中的一部分，在当中主耶稣扮演了主角，是最关键的角色。如果旧约圣经的历史和预言都没有实际意义的话，那么新约圣经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讲论也都变成失去意义了。不但如此，主耶稣还将旧约圣经看成是从神而来的真理。神学的辩论也是以旧约圣经来做衡量是非的标准的。那如果拒绝旧约圣经的教训，就会被视为错谬或者是异端。而且呢，在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主耶稣也是用经上记着说，然后引用旧约的圣经来击败每一个试探的。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神的儿子与黑暗之子之间的属灵的较量当中，主耶稣明白旧约圣经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旧约圣经是带有从神自己而来的权柄和能力。主耶稣教导说，旧约圣经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所以我们说呢，旧约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对基督的启示。有一个事实对于我们认识旧约圣经至关重要，就是主耶稣和使徒以及新约圣经的所有作者都将旧约圣经看作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本书。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找到很多的证据，讲到主耶稣实现了旧约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和预言，也就是说旧约确实是关于主耶稣的。那新约圣经呢，就解释了旧约圣经。这句话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不是独立存在的。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旧约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相关的事件。我们甚至可以从神对他的子民的应许当中得出一些神学的结论。然而，因为这些应许在旧约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呢，单单从旧约圣经的记载是无法明白神的作为，无法完全明白神应许的完整的意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原则。旧约圣经的解释是出于新约圣经。主耶稣让我们回到旧约圣经，以基督徒的眼光从头到尾来研究它，从旧约圣经的教导再把我们带回到主耶稣基督里边。所以呢，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并不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然后找到一条路，最后发现最终的意义。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啊，是从基督开始的，然后呢，让他来带领我们，从福音的观点来学习旧约圣经。福音会向我们显明旧约圣经的目标和意义，从而呢，给予旧约圣经最正确的解释。同时呢，旧约圣经又向我们显明了基督所实现的是什么应许，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福音。所以呢，我们说旧约圣经是神话语渐进的启示。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学习里边来学习福音，似乎不需要回到旧约圣经，按照历史发展的次序来研究旧约圣经。我们可能只会看几段旧约先知的预言，或者是大卫的生平。然而当我们不断追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福音是旧约圣经历史的总结。那福音的本质呢，就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旧约圣经当中整个历史事件的进程。我们一旦进入旧约的学习呢，就会清晰地看到，整本旧约是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边建立起来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还有呢，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证据显示啊，旧约圣经的作者从他们所在的历史当中看到了整个历史的统一性，就是讲到一个特别民族为中心的历史，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因此呢，以色列人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建基于之前的历史之上的。在旧约圣经当中，随着这个渐进而统一的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神同时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渐进而统一的神学。 这是有关神，还有神救赎他子民的旨意的一个渐进的启示。那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课题上做主要的分析，详细讨论这个渐进启示的本质，这个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新约圣经呢，也为渐进的启示提供了很多的线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个主要的事件是为主耶稣的降生做准备的。一个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那另一个呢，就是大卫做王。那这三个人，亚伯拉罕、大卫和主耶稣，因着神的救赎的计划和作为而连在了一起，为要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因此啊，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救赎的启示之下向前发展的，并且呢，以主耶稣基督为最终极的目标。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那按照主耶稣所说的，旧约圣经是神的话，是不可废去的圣经。那主耶稣呢，也宣告他自己就是旧约圣经的主题，他的教导常常指向旧约圣经，指出他是怎么样实现了旧约圣经的应许。因此呢，旧约圣经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没有主耶稣和他完成的救恩，那旧约圣经呢就不完整了。在主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任何一部分的旧约圣经。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旧约圣经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还讲到，在圣经当中，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从最初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一直到这些应许真正的意义显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角度去明白新约圣经的时候，却看到神最完全的启示，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最终启示。这是新旧约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有意义了。因此呢，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新约圣经的记载，是解释旧约圣经的关键了。好了，那今天这一课呢，就跟您暂时分享到这里。那圣经神学呢，当中的内容不是太复杂，但是呢，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如果你在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看看我能不能回答你，好不好？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你。